川普总统女婿库什纳书面证实，自己在川普竞选期间与俄罗斯方面有过四次会面，但称这些是无关紧要的会面。
美国和英国在华盛顿就贸易协定展开初步谈判，目的是促使美英两国在英国脱离欧盟后建立起新的贸易关系。
美国新任乌克兰事务特使星期天表示，俄罗斯要对乌克兰东部的热战负责。
好，中国时间7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也是白宫的高级顾问库什纳，今天呢是出席国会参议院的听证会，就通俄门案接受议员们的是闭门问话。
库什纳强调，他和俄罗斯之间没有任何的勾结。那么，有关于今天库什纳在国会的这场听证会的详细情况，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一华。一华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国会掌握到的情况好吗？
好的，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同时也是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呢，在今天上午10点钟左右呢，是出席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通俄门一案的有关问题回答接受这个议员的询问。那么在听证会开始之前呢，库什纳就已经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详细的阐述了并说明了他在这个竞选期间以及在这个总统川普当选之后，新旧政府的过渡期间和俄罗斯政府以及有关的人员会面的所有会面的这个经过。那么首先呢，他谈到说，第一次会面呢是在去年的四月份，也就是2016年的4月27号，他和这个俄罗斯大使基斯利亚克第一次在这个五月花的酒店进行了首次的会面。当时的会面呢，他提到说是由这个一份双月刊的外交期刊的出版商来进行了那次的安排。那么那次的安排除了这个俄罗斯大使之外，还有其他3个国家的大使在现场。那么他也提到说，那次的会谈呢非常的短暂，他和这个基斯利亚克的谈话不到1分钟，那么两人的寒暄和这个对话呢，大概仅限于这个一般的外交礼仪的这个基本问候。那么第二次呢，则是在6月9号，他提到的是说，那次的会面呢，则是就是像这个美国媒体之前所报道的，这个有律师需要希望向这个川普团队透露有关这个民主党竞选对手克林顿的这个把柄。那么那次的安排呢，则是由这个川普的长子小堂堂的川普所安排。那么他说这个。库什纳说，他在6月9号到了现场的时候呢，他发现这个对谈双方这个谈话的内容呢，和他并没有太大相关性，因为他说他在现场听到的是有关于这个人口贩卖的问题，因此他认为有点浪费时间。他在现场还传简讯给他的助理，希望助理能够打通电话给他，让他能够有机会脱身离开那个会场。那么他说，这是在竞选期间，他和这个俄罗斯政府还有有关人士进行会面的这个两次的这个情况。那么在总统川普当选之后呢，他说在另外有2次是这个和俄罗斯人员有关会面的这种经验。那么第一次呢，是在12月1号，当时是由这个俄罗斯大使方面提出的要求，希望能够和总统川普或者是这个他的这个竞选团队的人进安排一次会面。那么他说，在当选之后，有许多国家的这个人都试图向他联系，希望能够和总统川普取得联系。那么他说，因此他说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那么他说，在那一次的会谈当中呢，会谈是在这个川普大厦所举行的。那么谈话的时间大约是在20到30分钟，就是他和这个俄罗斯大使基斯利亚克在现场谈到有关美俄两国如何合作，以及美俄两国的关系将如何发展，那么来应对接下来所面临的这种全球挑战。他说这个两人谈话的内容呢，都是处在于这个外交政策层面。那么之后呢，一个星期之后呢，这个俄罗斯方面呢又再次提出了那希望能够再次会谈的这种机会，不过呢他当时并没有答应。不过呢，基于这个礼貌呢，他后来派了在12月12号，他派了他的助理和俄罗斯大使进行会面。那么助理后来回报说，有一名银行家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特别好，那么希望呢这个彼此呢希望可以和这个 库什纳再次会面谈一谈，就是有关这个普京总统方面的这个想法，在外交政策上该如何这个接下来两国如何合作。因此呢，还有接下来有了最后一次，也是在12月13号和俄罗斯的这个银行家进行了一次会面。那么那次的谈话呢，他说大概维持了大概20到25分钟。那么主要的谈话内容也是集中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面对全球的这个挑战。那么他也一再的强调说，这四次的会面都没有谈到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这个他私人的业务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那么他在这个今天听证会结束之后呢，是面带微笑的离开了参议院。在现场呢，虽然有一名抗议者手挥舞着俄罗斯的国旗，甚至这个向库什纳这个挥出了国旗，希望库什纳能够在这个国旗上签名。不过马上呢是被这个现场的这个警卫给制止了。那么库什纳在离开了参议院之后，是驱车前往了白宫，那么接受这个面对记者发表了一段简单的讲话。那么他在讲话当中再次谈到了说，他并没有和外国政府有任何的勾结。我们继续来听听库什纳今天在白宫面对记者他怎么说。
I did not collude with Russia, nor do I know of anyone else in the campaign who did.
我没有与俄罗斯勾结。据我所知，竞选团队中也没有人这么做。我没有任何不当联系。我在业务上也不曾依靠俄罗斯的资金。我完全公开透明地提供了一切被要求提供的信息。唐纳德·川普传达了更好的信息，打了场更聪明的选战，这就是他赢的原因。
是的，在库什纳今天离开参议院的时候呢，他也对记者这个回答简单的回答了问题。他表示说，今天参议院的听证会进行的非常的顺利，并且他也谈到说，面对记者的面对这个议员的提问，他是无所不答。那么我们也知道，明天呢，库什纳将会继续出席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方面的闭门听证会。那么有关的情况，我们也会再为观众朋友来掌握。品章。
好，我们知道除了库什纳今明两天的这两场听证会之外啊，星期三还有一场十分重要的听证会，就是川普总统的长子小唐纳德·川普将赴国会作证。那么周三的这场听证会会有哪些看点呢？
好的，就像您刚所说的，这个星期这个国会方面可以说是都聚焦在通俄门有关的调查上面。那么星期三呢，总统川普的儿子小唐纳德·川普以及他在竞选期间的这个竞选团队的经理马纳福特呢，将会出席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那么这场听证会原本是公开的听证会，不过现在呢，在上个星期五呢，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这个格雷斯里以及这个首席民主党人这个班斯坦呢，都已经发表了声明说，这一场听证会在这个经过和小唐纳德川普以及马纳福特的这个沟通之后，将会改为一场闭门的会议。因为先前一直有传闻说，这个小唐纳德川普以及马纳福特呢，有可能不会出席公开的听证会，接受这个议员公开的询问。因此呢，在这个双方进行交涉沟通之后呢，这场听证会现在已经改成了闭门的会议。那么有关的情况呢，我们也会届时同样为观众朋友来掌握。平章。
好的，谢谢一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我们来看库什纳。杰瑞德·库什纳是川普总统的女婿，也是白宫的高级顾问。他星期一出席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的不公开的听证，那么星期二将在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作证。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杰瑞德·库什纳是房地产开发商、投资人和新闻媒体发行人，他的父亲是房地产开发商查理斯·库什纳，他也是川普女儿伊万卡的丈夫。库什纳曾是川普竞选班子的主要顾问之一，川普宣誓就职以后，他成为总统的主要顾问之一。
我想要让杰瑞德帮助我们与别的国家打交道，看我们能否在中东实现和平和实现其他目标。他很有才干。
有人批评川普让他的子女和女婿在白宫担任要职，民主党议员也质疑川普家族的企业是否与他的政治立场构成利益冲突。上星期有报道说，库什纳修改了他的个人财产报告单，增加了之前没有填写的至少1600万美元的资产，这让议员们更加担心。
So many of us are attempting in every way that we possibly can.
我们这么多人试图用所有可能的办法揭露这位总统及其家人的犯罪行为，违反宪法的行为。我很早以前就给他们起了犯罪家族的绰号。
So I have dubbed them the criminal clan a long time ago.
参议院和众议院各有一个委员会，本周将让库什纳出庭听证，会询问他去年和前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基斯里亚克的两次电话交谈。库什纳的律师已经表示，电话交谈是有关美国和俄罗斯在叙利亚战争方面的合作，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好，川普总统呢，星期一先是在推特上发文，然后下午呢，在白宫就针对健保方案发表声明。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正在白宫，我们来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耀毅。
是林森，我们知道呢，刚才也讲到说李毅华在国会山上说到这个库什纳他这个通俄门的事件，所以的确呢，这个身为自己的女婿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推特上也稍微关注了一下这个通俄门。虽然他今天主要的议题是这个健保方案，那么在通俄门方面呢，他是针对这个司法部长塞森斯，他有这样一个推文，他说为什么国会的调查委员会，当然还有我们陷入困境的司法部长，不去看看不正经的希拉里的罪以及他与俄罗斯的关系。所以看起来这个库什纳他的女婿呢，到这个听证是还有这个国会的听证呢，的确也是在川普总统的他的关心的范畴之内。不过今天他主要的议题还是关注聚焦在健保法案方面，所以他今天后来也推了一条这个推文呢，就是这个呼吁所有的共和党人共和党的参议员要团结起来，来通过新的健保方案。那么在今天的下午呢，川普总统也在白宫接见了三个他说这个因为奥巴马医保而没有办法得到保险的三个家庭。那么呢，这个三个家庭在白宫见了这个川普总统之后呢，川普总统也带着他们在白宫里面召开了一个这个发表声明的记者会。那川普总统他说呢，在过去的七年，这个奥巴马医保已经造成了很多人的痛苦，那么包括像这后面的几位这个三个家庭。那么他说呢，这些民主党人说奥巴马的医保呢是会很好的，但这是一个所谓巨大又丑陋的谎言。那么他说到有两点呢，他说第一个是说，他说民主党人说奥巴马医保会让保费下降，但实际上呢，像后面他说所谓的这三个家庭，他们的保费是上升的。那么他说，另外就是说，很多人关注的是带病投保的议题。那么他说，民主党人认为说，这个在奥巴马医保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如果你已经有病了，带病投保的话，你会必须要接受受理。但是呢，他说到今天的参加这个白宫的会面的其中一个家庭呢，他们的小孩就患了一个罕见的疾病，那么他们每年都要担心说，他们的医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不过呢，他也这个同样他所讲到的，也就是现在这个家庭在奥巴马医保的情况之下，目前还是有保险的，只是他们继续的担心未来是否可能会没有保险。那么因此呢，这个川普总统他认为说，奥巴马这个医保呢正在这个失败当中，所以他希望共和党人能够赶快推出新的方案。那么今天呢，他不断的给共和党人施加压力，他提到说呢，因为没有办法拿到民主党的任何一票，因此共和党参议员的任何一票都不能够少。他并且不断的说到说呢，他说过去七年来你们共和党不断的说，也不断的在每一次选举都提出来说要来推翻并且取代奥巴马医保，那么现在就是你最好的时机。那么明天的参议院的投票呢，他要求每一个共和党人都要来去投所谓的推翻并且取代奥巴马医保的一个做法。不过呢，他川普总统也没有提到说他的一个替代方案是什么，他就讲到其中的一点，他说特别好的地方是说这个新的医保方案会给大家这个税务上的减免，然后有这个税务上的减免呢，这些家庭或是需要的人就可以拿这个减税的钱来去买个人的私人的医保。不过他并没有说非常的详细告诉大家新的医保方案到底好在什么地方，或许呢在明天的这个国会的听证里面，国会的这个辩论里面呢，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详情。那么可以看到说，今天川普总统他所关注的主要两个话题，一个就是他女的通俄门事件，另外一个就是要通过新的医疗保险。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圣地圣殿山安装金属探测装置，引发了巴勒斯坦人的抗议。而以色列和穆斯林圣地的托管方，也就是约旦的紧张关系也在不断的加剧。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前往以色列，试图缓和紧张局势。美国国务院呼吁有关各方采取措施降低紧张，而联合国安理会也星期一就此召开了紧急会议。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荣香，对于以色列在圣殿山安装这个安检器材啊，美国国务院的立场是怎样的？另外，美国对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就此所引爆的冲突有哪些最新的说明呢？
有鉴于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国务院的用字遣词都非常谨慎，非常小心。国务院的发言人诺特表示，美国呢呼吁有关各方采取措施，避免紧张的局势来加剧，并且呢必须避免冲突升高。而美国所支持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来维持现状。值得注意的是，在记者询问以色列采取单方面措施在圣殿山的附近来安装这个金属的探测器材算不算是改变现状，对此国务院并没有直接回答。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呢，美国所呼吁的是有关各方呢必须要努力的维持现状，美国所支持的也是维持现状。那么我们知道呢，近日呢在以色列警方在圣殿山的附近遭到袭击之后呢，以色列决定在圣殿山的附近来装设这个金属的探测器材。以色列的理由是说有必要要加强安保，不过此举引发了巴勒斯坦人以及阿拉伯世界一些国家的非常强烈的反感，包括了土耳其总统在内，称呼此举是对所有穆斯林的侮辱，因为所有进入圣殿山要朝圣的民众呢都必须先通过安检。那么随后呢，当然也发生了许多的冲突事件，甚至波及到了圣殿山的托管国家，也就是约旦。最近呢日前在以色列驻约旦的大使馆的警卫和当地的约旦人的民众呢也发生了冲突。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以色列外交部的声明说，星期天事发时，两名约旦工人和一名约旦房主正在驻安曼使馆附近更换一栋居民楼的家具。声明说，其中一名工人从安全警卫身后向他们发动袭击，被警卫开枪打死，房主受伤后死亡，警卫受了轻伤。以色列外交部还说，正在同约旦政府合作，并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同那名安全警卫谈话。约旦公安部门说，有关当局正在调查这次事件。以色列表示，那名安全警卫具有免于调查和监禁的外交豁免权。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一个穆斯林圣地附近安装金属探测装置之后，同约旦的紧张关系几个星期以来不断的加剧。约旦是穆斯林圣地的托管方。
而美国总统川普的中东问题特使已经连夜启程前往以色列来加以斡旋，希望缓解这个趋势，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知道，这最近的冲突事件呢，当然也阻碍了中东的和平进程。平章，
柔香，我们知道美国、联合国、俄罗斯还有欧盟是所谓的中东四方特使的成员啊。那么他们对于耶路撒冷老城周围地区的这种紧张的局势做出了哪些声明呢？
中东和平四方特使在声明当中表示，有鉴于这个问题，尤其是圣殿山附近这个问题的敏感性，还有鉴于要保持维持安全的必要性，他们呼吁有关各方呢必须展现出最大限度的自我克制，来避免采取措施来进行了挑衅的言行。那么在声明当中呢也指出，以色列的总理呢最近表示呢要尊重并且维护在耶路撒冷还有在圣殿山附近的现状。对此呢，这个中东和平的四方特使呢是表示欢迎的，而他们也鼓励约旦和以色列必须要共同努力来维护现状。平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美国新任的乌克兰事务特使星期天表示，俄罗斯要对乌克兰东部的热战负责。来看报道。
美国国务卿七月早些时候任命科特·乌尔克为乌克兰事务特使，负责通过谈判结束历时三年多导致10,000人死亡的乌克兰冲突。乌尔克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德国和法国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议前夕访问了乌克兰。在遭受战火的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玛季斯克市，沃尔克说，这不是冷冻的冲突，而是一场热战，这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尽快解决的迫在眉睫的危机。
我们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我们明白这场冲突是如何开始的，如今又如何管控的。正因如此，美国必须更多的参与， 我们试图找到办法来改变此间的战略视角，这样就可以做出不同的决定，让我们能够真正超越现状，并看到乌克兰领土的恢复。
在乌尔克访问之前，乌克兰东部经历了特别血腥的一周，在过去几天内至少有11人死亡，这是近几个月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和英国在华盛顿就贸易协定展开初步谈判，目的是促使两国在英国脱离欧盟后建立起新的贸易关系。英国希望美英贸易到2030年时增长400亿美元。一起来看美国之音驻欧洲记者雷露斯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英国看样子是准备要在与美国的这场重要的贸易谈判中做出个样子。一年多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警告英国，如果他投票决定离开欧盟，美英贸易关系将会受到影响。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政府希望英国退欧和美国总统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能够避免保护主义的陷阱。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keep the United States.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让美国保持外向，保持其开放和自由的贸易立场，因为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人。所以我认为是争论摆脱那些保护主义的噪音，使之专注于自由市场和建立规则，这是我们需要的非常重要的讨论。
这些讨论只是初步的，英国要等到完全退出欧盟之后才有权利签署任何贸易协定，这还需要两年的时间。但是早点奠定基础，这在政治上很重要，因为美首相的左翼竞争对手杰瑞米·科尔宾的民众支持率在上升，公众对英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协定后英国的医保体系将向美国公司开放的担忧也在增长。
我不太肯定英国政府与美国进行贸易协定谈判是否得到了英国公众舆论的一致支持，这个问题可能会引起很大的争议。
对于英国来说，农业是一个重要的难点，美英农业生产方法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抗生素的使用和转基因作物方面。英国商店的货架是不欢迎这些东西的。风投资本家罗伯特·米塞尔·布鲁克通过 Skype 说，在重要的金融领域里，两国已有坚实的纽带。有些人认为，如果直接跟美国达成某种协定，这就意味着给英国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
你与欧盟打交道，就是与贸易协定打交道。也正是这个贸易协定带来了所有这些不同的压力点，有的来自意大利的红酒制造商，有的来自法国奶酪制造商，还有的来自德国汽车行业等等。所以，跟美国达成任何纯粹和直接的协议，有时就会把这类东西打包带进来，进行直接谈判，其实就是我们跟他们，我们双方在许多方面都讲的同一种语言。
川普总统说，他希望与英国的贸易谈判快速进行，英国官员去华盛顿信心满满，川普和美国国会会在他们一边。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伦敦报道。
今年七月是美国信息自由法生效50周年。信息自由法规定政府必须透明化，任何人都有要求政府公布官方记录的权利。瑞士沙夫豪森镇警方说，一名男子星期一用链条锯致使5人受伤。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因违纪正接受中央调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总统的女婿兼高级顾问库什纳周一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坚称自己从未与外国政府勾结。以色列驻约旦大使馆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死一伤。美国和英国在华盛顿就贸易协定展开初步谈判，促使美英两国在英国脱离欧盟后建立起一个新的贸易关系。
两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星期一表示，两架中国战斗机本周末在东中国海的上空拦截了一架美国侦察机，其中一架中国的歼十战机当时是直接飞到了美国海军的 EP3 侦察机的前方，迫使该侦察机改变航向以避免发生碰撞。中国战机携带空对空导弹，当事件发生时，这架美国侦察机正在距离中国青岛80海里的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类似的拦截行动在中国周边海岸线上空日益增加。今年5月，中国战机拦截了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飞行、用于探测放射线的飞机。
今年7月是美国信息自由法案颁布50周年，这个法案对美国具有重大的意义。下面我们就请记者许湘云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平章。这个议案最初提出一个激进的概念，就是承诺让政府成为一个透明的政府，承认每个人都有权利要求美国政府公开官方档案。这种要求只有因为9种涉及到隐私和国家安全的情况才可以予以拒绝，除了这些例外，其他的档案都应该可以公开。新闻工作者认为信息自由法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
I know from firsthand experience.
我从直接经验中知道，我能够成功的从各种政府机构获取文件，揭露恶行、浪费、欺诈和滥权等等。
利奥波德通过 Skype 告诉我们，是他提出要求有关部门公布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的行动，促使国务院去年公布了数以千计的克林顿的电邮。
国务院将在网上公开前国务卿克林顿电邮账户里大约1000页的电邮。
这些公开的电邮显示，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了私人的电邮服务器。
我觉得这些电邮让公众有机会看到克林顿在国务卿任上的表现如何，可以从他担任国务卿的表现知道他如果当选总统以后的表现。不幸的是，我让公众了解情况的努力，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因为一个情况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这个情况是克林顿使用了这个服务器，并在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成为新闻报道的焦点。
在信息自由法施行的50年期间，出现了一种趋势，政府机构却更加注意保密，因要求被拒而提出的法律官司数量增加了。
根据我们在过去10年间公布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由政府提供的豁免次数所显示的隐蔽性、被拒要求的数量都在稳定的增加。
亚当·马歇尔的工作就是处理与信息自由法相关的法律诉讼。他说，美国在兑现政府透明承诺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问题是在实践中，你要是置身于联邦官僚机构，你要想撬动信息，其难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马歇尔对新闻工作者和公民社会组织将会继续推动改进抱乐观态度。
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和公民社会团体对信息自由法有着坚定的承诺，即使这一进程进展缓慢，令人沮丧， 但是他们在努力争取好的变化方面所投入的能量和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的尝试和工作方面做出的奉献是如此之大，让我认识到实际上希望还是很大的。
五十年来，信息自由法一直是新闻工作者告知公众和纠责政府的一个重要工具。美国之音杜内拉里华盛顿报道。是的，媒体认为信息自由法具有非常珍贵的价值。记者提出的这类要求在所有有关的要求中占的比例虽然不到10%，但是它对保持公众对政府的了解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主持人。
好的，谢谢江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根据星期一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一名涉嫌参与人口走私并导致10人丧生的卡车司机已经在德克萨斯州因非法运输移民罪被起诉。小詹姆斯·马修·布拉德利现年60岁，来自佛罗里达州，他星期天在圣安东尼奥被捕。警方之前在一个沃尔玛超市的停车场内一个拖挂车的车厢内发现了8具尸体，另外2人后来也丧生，其他人因中暑和极度的疲劳被送医治疗，很多人病情危急。有关当局担心死亡人数还会上升。这个挂车的车厢属于布拉德利。
瑞士沙夫豪森镇的警方说，星期一，一名男子用链条锯伤害了5人。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警方说，这名男子据信进入了镇中心的一家保险公司办公室，伤害了2名工作人员和其他3人，然后逃离。路透社报道称，瑞士健康保险公司 CSS 说，目前没有关于这名嫌疑人可能与该公司有关联的任何信息。警方坚持认为，这次事件不是恐怖主义行动。沙夫豪森镇警察局长兰多尔特说，这名嫌疑人被断定是51岁的男子弗朗兹·伍劳西斯。
据我们的发现，嫌疑人是名无家可归者，主要暂居在树林里。他一旦感觉到受到堵截时，可能会以侵犯来回应。因此，任何人见到此人，务必打电话通知警察局，避免和他接触。根据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弗朗兹·伍劳西斯仍持有那把链条锯，不排除他还有其他凶器。
靠近德国边境的沙夫豪斯镇是个中世纪老城，现有36000名居民。目前警方仍在搜索嫌疑人。与此同时，镇中心的街道被封锁，商店关门。美国之音记者杰夫·卡斯特报道。
好，中共中央已经证实，从公众场合消失了有2个星期的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正在接受调查。这位本来有望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委会的，可以说是一名政治新星，那么他的仕途可能就戛然而止了。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西方媒体对这件中共政治大事的报道。好，欢迎海涛。
你好，林森。
海涛，这个孙政才被查的这个事情啊，实际上已经透露出来，非官非正式的情况下透露出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好像是新华社星期一才刚刚做报道，这个时间差是怎么？你怎么看？
是上个星期，就是一个星期之前，上个星期一，外界呢才纷纷报道，孙政才出事了。那么当时呢，中国的媒体就是没有报道。就是全靠海外的《华尔街日报》了、《南华早报》了这些报道，然后大家彭博通讯社了啊，大家纷纷援引参加过重庆那个市委书记交接会议的干部说孙政才出事了。那么这个事儿呢，就过了一个星期，整整过了一个星期。中共星期一，就是本星期一7月24号，通过新华社发布了一条非常简短的一个消息，这大家都知道了。他说孙政才同志因为涉嫌严重涉嫌违纪，那么就是接受这中纪委的调查。那么中间有一个星期的这个时间差，这证实了海外媒体对孙政才出事的这个报道。孙政才的确是出事了。中纪委宣布某一个干部，中纪委一般是管这个省部级以上的干部啊，就是厅局级以上的他不管。主要只要是中纪委宣布省部级以上的干部哪一个出事， 那这个人肯定是出事儿，就是将来不会有特别好的这个下场了。嗯，
当然就是中纪委，那么对于这个省部级干部的调查，一旦调查，那么说明他真的出事了。但是我们来看现在他的这个措辞还是孙政才同志。
同志
啊，那么当然关于他这个就是当然说他是严重违纪。
嗯，
那么根据各方的这种揣测也好，传言也好，那么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据现在这个海外的媒体报道，因为中国媒体一点都没有报道，据海外的媒体，主要是香港的媒体，还有这个英国和美国这些，还有四大通讯社，据这些这个媒体的报道呢，它基本上是就是主要是政治问题，主要在政治问题当中呢，主要中共这个术语这个政治环境一说是涉嫌违纪，这里都有两个方面内容，你也可以是贪污腐化，就是政治上是，但是也可以是政治上和中央不没有保持一致，
违反政治纪律，
哎，没有保持一致，严重的话就是说你可能在那儿妄议中央，在底下随便说中央的这个主要领导的坏话，那么这是有两个方面。还有一个，因为大家都是处于一种就是根据以前那个蛛丝马迹来看，那么这个就是孙政才倒台呢，就在今年二月已经有了迹象。当时中纪委派出一个巡视组，你知道大家在各省各单位、直辖市还有中央各部门都要派巡视组。当时巡视组做出一个报告，说孙政才在清除王立军和薄熙来的这个遗毒方面工作不力，就是说没有很好的按照中央的指示把这个薄熙来和王立军博王的遗毒给他清除干净，这是一个就是比较重的一个指控啊。那么从二月份以来，像日本的日经新闻就报道说，从二月份以来，孙政才实际上已经就是逐渐的处于一种失势的态度。这是他两点，主要是政治上的。也有的报道说是孙政才的妻子叫胡颖，和那个令计划的妻子古丽萍两个人都在一个什么中国
金融界
民生银行当中成立了一个什么太太什么俱乐部，他们都卷在其中。都涉嫌这个金融界的腐败，那当然这些都是没有经过证实的。经过证实的就是说，主要是孙政才在政治上没有和就是现在习近平和王岐山他们这个中央保持相当的一致。
嗯，海涛，你刚才说了，在目前中共的这个政治环境或者叫政治术语当中，
对
这个所谓的严重违纪，某种程度上来讲，就像是已经宣布是绝症了。
对
啊，就是说有没有在这个中共这个历史上，就是说这种绝症起死回生的，就是说被治愈了的，有没有？
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你看我们历数一下这几年来，就是中纪委查出的，就十八大以来中纪委查出的这个国家级领导人，徐赛后也好，薄熙来也好，郭伯雄也好，那个苏荣也好，令计划也好，周永康也好，这一系列一大票人嘛，没有一个就是说中纪委双规以后又全身而退，又重新返回工作岗位，又是什么继续待下去，或者是荣誉退休，没有一个。那么这些就像我刚才提到这些案子当中，一开始好几个都是中纪委都是称他们同志啊，后来才是逐渐的就是双规，逐渐问题越来越多，有的就直接送到这个刑事法庭，就是刑事处理，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然后送交法院刑事处理。这你刚才我提到这些基本上都是这样，而且很多都判了非常这个重的刑，不是无期就是死缓，就很少有就很轻的，要不就是这些人在当中已经去世了，像徐赛后，就是没有一个，就纵观这个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在反腐当中运动当中查到的所有的老虎也好苍蝇也好，没有一个在中纪委宣布他们就是双规之后能够全身而退，就是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的没有一个。
嗯，好的，啊，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演播室。
伊拉克政府军上星期收复了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领的北方重镇摩苏尔，而伊拉克移民部长说，当局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关闭伊拉克境内所有为逃离摩苏尔的难民所设置的营地。美国之音波斯语组的记者贾马万迪从伊拉克的一个难民营发来报道。
这处难民营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斯坦地区首府伊尔巴勒附近的巴哈尔卡，里面居住着大约4000名流离失所者。这一地区有十几处这样的营地，收容着逃离摩苏尔战火的难民。一些在巴哈尔卡避难的人并不着急着回去。25岁的纳迪亚是4个孩子的母亲，她在摩苏尔之战中失去了丈夫。
我在那儿没房子了，我宁可住在这样的条件下，也不想回到一个不安全的城市。
交战期间，这座难民营里的很多人失去了亲人，并眼睁睁看着他们的住宅毁于战火。伊拉克政府军用了9个月的时间才把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出摩苏尔。太小不懂事的孩子们一心要回家，可是大人们说他们还没有做好还乡的准备。摩苏尔仍然缺乏安全以及基本服务和食物。
伊拉克总理说，回来吧回来吧，可如果没钱我怎么回去啊？就穿着这身衣服回去啊？
这位逊尼派阿拉伯男子对什叶派领导的伊拉克政府处理局势的方式极为不满，他甚至说他不认为自己是伊拉克人了。这样的情绪让巴格达当局很难实现在今年年底之前清空所有难民营的目标。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好，超高速的管道列车的工程师们现场。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那么近日呢，川普总统身边的高级幕僚呢又发生了人事变动。白宫的发言人斯派塞上周五呢宣布辞职，据称是因为反对川普总统任命纽约的金融家斯卡拉穆奇出任新的白宫通讯主任。那么川普总统近来对曾经是自己忠诚支持者的司法部长塞申斯也多有批评，先是对塞申斯回避通俄调查不满，那么星期一呢又发推特称说塞申斯因为通俄调查束手无策而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川普总统的高级顾问也是他的女婿库什纳向国会呢就做了书面的证实，自己在川普竞选期间呢与俄罗斯方面有过4次的会谈，称这些呢都是无关紧要的会面。那么斯派塞辞职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斯卡拉穆奇表示呢要对白宫啊进行严管来防止白宫泄密，那么是否会进一步的加剧总统与媒体的对立？另外另一个方面呢，川普总统啊又提到了总统赦免权的问题，也引发了争议。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个报道。
近来媒体提问涉及总统是否会行使赦免权的问题，川普的律师团队说，虽然宪法给予总统广泛的赦免权，但是目前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研究这个问题，因为没有讨论赦免问题，没有什么可以赦免的。
与此同时，白宫坚持说，媒体报道聚焦涉俄调查是被误导了。
美国人最关心的三大问题是移民、医疗保健和就业，而媒体最关心的三大问题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
国会两党议员也就俄罗斯调查发表看法，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敦促全面披露被美国情报截获的俄罗斯驻美大使向莫斯科汇报他与现任司法部长塞申斯的谈话内容。塞申斯是川普竞选的支持者。与此同时，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最资深的民主党成员谴责有人企图对被调查者进行先发制人的总统赦免。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有关今天的这些问题呢，我们邀请的是华盛顿研究机构沃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讨论这些话题。欢迎戴博。
谢谢
戴博。这个施派塞这个辞职的原因咱们先来说说，当然这个公开的说法就是说他对川普总统任命了这个新的通讯主任叫做斯卡拉姆奇说表示反对，所以他辞职了。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其实这个发言人那个斯派塞啊，他原来就不是特朗普的人，他是共和党就是组织之内制度之内的一个人，他跟那个特朗普现在的参谋长 Reince Priebus 是一个老朋友，原来是参谋长就是推荐他做发言人。可是他从他第一次就是他就职之后的第一次在美国的媒体的面前保护特朗普，他那个时候是明明说谎，说就是来参加来观看那个特朗普的那个就职那些礼仪比看奥巴马的或任何过去的美国总统的一些观众都多， 从那个时候起，他说是变为一个全美国的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的一种笑话，也是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很滑稽的一个节目，就是那个星期六晚上那个实况转播，也是讽刺他。所以这个人那个施帕塞，他一直是跟特朗普关系不是特别好，没有获得了他的信任，而且美国的媒体也不信任他，所以这几个月来有很多人就是估计或迟或早肯定要走人。突然间就是因为他不喜欢这个白宫这个通讯这个新的主任那个斯卡拉穆奇，他突然间决定离开，我觉得可信性比较高，很可能是这个原因。可是这个是迟早的事情。
对，肯定这是主要的一个原因，但是他可能还是要做到这个八月份啊。这个斯卡拉姆奇，他是一个纽约的一个金融家，是一个金融界的一个人物。现在，川普要任命他做这个新的通讯主任了。他这个随后呢，就立刻表示说呢，要采取严厉的措施和步骤来防止白宫的泄密。他这个所谓这个泄密，是不是有所指？另外，他如果采取这样更严厉的措施，说来防止白宫泄密，这会不会就是让川普总统和这个媒体之间的目前就已经很对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更加的恶化？
不见得。其实这个斯卡拉姆奇啊，我是曾经跟他见过面，我觉得他是那个特朗普的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他是绝对重视于特朗普，现在重视于他。他原来就是跟美国另外一个州的州长是支持他当总统，然后他是支持那个布什的那个儿子杰布布什，然后才变为那个特朗普的支持者。可是自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是非常积极的支持特朗普，他经常在 CNN 和别的那个主流媒体就是出现为了特朗普辩护，而且他的那个样子就是比较帅，他说话风度是特朗普所喜欢的，他喜欢跟媒体对着干，他是以这个为乐的。所以我估计在他的领导下，特朗普跟媒体的最起码特朗普的这个政权的公共形象会有所提高。同时的话，这个白宫泄密的问题，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斯卡拉姆奇有没有办法我们不知道，等一两个月就是拭目以待，如果没有就是那么多的那个泄密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他有办法。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川普总统对于这个就是俄罗斯有可能干涉美国总统选举这件事儿。那么川普总统啊，最近这一个星期之内呢，就是对于司法部长塞申斯，那么这是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忠实的一个支持者，而且是这个
非常忠实、非常早的支持者，
是非常早的一个参议员，表示支持这个川普竞选。另外，也是川普上任以后第一个宣誓就获得了确认宣誓就职的一个内阁官员。那么他说呢，说这个这是上个星期的时候说这个塞申斯啊，他当时他没有说要自己和俄罗斯官员见面这件事，他要回避。如果他当时要是说回避的话呢，意思我就不提名他了。他当时没有跟我这样讲，所以我提名他了，他不应该这样做。那么他今天早上应该是又发表了一个又发了一个推特，
对，
那推特说你这个塞申斯现在对于这个俄罗斯这个调查问题啊束手无策，现在是说陷入困境了。感觉到这个川普总统就是对俄罗斯干涉这件事儿呢，他有时候说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模棱两可，但是呢又特别的敏感，特别的担心。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要这样的敏感，这样的担心？
你问得非常好，很多美国人就是因为这些原因非常的纳闷。也有人批评特朗普说，你总是要求所有你的内阁所有的跟你工作的人要绝对的忠实于你，可是你并不忠实于他们。那个Jeff Sessions
塞申斯
是个非常好的例子。其实作为美国司法部的部长，他非得回避这个调查不可，这个是美国的法律，他得履行他的法律那个责任。所以特朗普对他的要求就是不回避，这是说明这是不公平的，也是说明那个特朗普对美国的有关法律是缺乏了解的。而且很多美国人也在问，为什么特朗普 比较早也一直是反对多数的共和党的党员，而那么积极的支持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肯定有一个原因，原因是什么？而且现在不只是民主党，还有共和党的过去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那个联邦调查局的这些局长，所有的情报部门都一声说，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普京自己是下了命令让有关部门干预美国的竞选，为了让特朗普得胜。所以特朗普说我不知道，没有足够的这些证据，这个是对美国的资历最深的情报的官员的一个比较大的侮辱，也让他们很愤怒。所以现在就因为这些，因为他怀疑他们的工作，美国的总统跟他自己的情报部门比较疏远。
嗯，现在呢已经报道出来的就是说他的儿子也和这个俄罗斯方面的人有接触，那么现在他的女婿也是他的这个高级顾问库什纳呢也在这个国会作证，是吧？有过和俄罗斯方面有过这样的一个接触。最近的媒体也在报道，就是川普总统啊已经和他的法律团队来探讨这个总统的这个赦免权的这个豁免权的这个问题，而且他发表这个推特说了，说总统有这个完全的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豁免权，他目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看这六个月特朗普就是任总统之后，我们都发现他特别喜欢那个虚张声势，或者是威胁他的一些政治敌人啊，比如说他接过那个联邦调查局的科米之前，他发了一个推特说这个科米应该是希望我没有秘密的把我们的有关对话录下来，其实他没有录下来，后来他就承认。那你作为应该负责想事实负责任的一个美国总统，你这样子公开的威胁人是说谎吗？你不能说是说谎，因为你没有说你录下来，可是你知道你没有录下来，你说有可能你录下来，你是负起对美国选民的这些责任吗？特朗普还是用那个纽约新泽西房地产的开发商的很多这些措施来履行他的那个总统的这些责任，到现在为止没有成功过。所以他现在好像是暗示有关美国人说，哎，意思是说你没有办你最好不要浪费时间，没有什么可调查的，因为我谁都可以原谅，我可以实行我的这个赦免权，我也可以赦免我自己，所以你就是浪费时间。这个只不过是很多有阴谋的媒体或者民主党，因为他们要美国人怀疑我选为总统的合法性而进行的一个调查，他好像是这个意思。同时的话，在美国的宪法之下，总统的赦免权限到底在哪儿也不完全清楚，而且有不同的律师，不同的美国的宪政的一些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可是如果特朗普说总统是可以赦免他自己，这个就是说明美国政府的三权分立是个笑话。
戴博，我知道你对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批评呢也比较多。川普总统现在上任半年多了，他上任以后做的哪一件事你觉得你是愿意赞扬的？
我觉得最近他就是开始进行这些南海的美国的空军和海军的自由航行行动我是挺赞扬的。原来他跟那个特朗普跟那个习近平见面说就可以依靠中国为我们解决这个超核问题我那个时候是反对的，然后特朗普比较快的意识到习近平或者是不会或者是没有能力这样子做，所以他改变了他的政策。我没有想到他会来得那么快，这个我可以给他点一个赞。
差不多还有30秒钟的时间，就是你觉得川普总统在未来还会面临什么样的更大的这样的挑战难题？
是我觉得特朗普不说他的难题，如果他可以成功的通过一个对各方都负责任的一个税收改革的一个法案，他的支持率会提高。如果他可以想办法更新美国的基础建设，他的支持率也会提高。美国的所有的选民，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期望着这些。
好的，谢谢戴博。好，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下令遏制中国私营企业的海外扩张。在此背景下，近年来在海外发展最快的中国私营企业之一海航集团今天突然宣布了股权结构大变动，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方斌。
好的，平常我现在呢就在位于纽约曼哈顿这个第三大道上面的海航大楼的前面。那么海航集团发言人24号宣布，该集团在纽约新建了一家慈善机构，已经成为海航最大的股东。这家慈善机构的名字叫做海航慈航慈善基金会，拥有29.5%的海航的股份。这样一来呢，另一家在中国海南省的慈航基金会拥有22.75%的股份，那么两家慈航的基金会加起来呢，就控制了海航超过一半的股份，也就是25%的股份。目前在网络上查不到纽约这家新建的基金会的地址和相关信息，我向海航集团的新闻发言人发出的查询请求也没有得到回应。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亲自批准了禁止国有银行向大连万达提供新的用于在海外扩张的贷款。万达在海外扩张也是相当的迅猛。报道引述专家的话说，这一波的遏制行动的目的是为了要控制，因为当局担心私营企业在海外的扩张会使中国外流的资金不再流回去。海航是居住纽约的这个中国富豪郭文贵在网络上爆料的重要对象，他指这个中共的高官及其亲属在海航持股，指海航一家装修超豪华的这个专机，这个经常呢这个被这个中纪委的书记的家属呢频繁的使用。郭文贵在7月17号的爆料中集中揭露了海航一号和二号人物陈峰和王健在海外有大量的银行账号，拥有巨额的资金。我们不清楚海航的这次股权的变动是不是跟郭文贵的爆料和中国遏制私营企业在海外的扩张有关。不过呢，根据海航2016年上报监管机构的资料，北京商人冠军和 Brightview Capital 的执行长巴艾斯分别拥有海航12.75%和17.4%的股份，如果把这两者加起来的话，几乎正好就等于新建的这个海南慈航慈善基金会所获得的控股数额29.5%。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在最近的海航控股者的名单中也消失了。海航集团资产 增长迅猛，仅仅是2014到2016年，他的资产就扩大了4倍，达到了12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775亿美元。海航集团在1993年成立之初的注册资金仅1000万元人民币，20多年增长了将近12万倍。由于股权结构复杂，操作不透明，海航集团在国际金融界已经遭遇了一系列的障碍。海航收购现为白宫新闻主任的斯卡拉姆奇所拥有的天桥对冲基金已经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推迟，美国银行也宣布终止跟海航的所有的交易，欧洲银行监管机构正考虑对德意志银行包括海航在内的两名股东进行特别的评估。平章，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好，接下来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最近中国政府对网络的管控持续升级，先是关闭了中国网民热衷使用的 Green VPN， 上个星期呢，中国公安部门更宣布要清理各类翻墙软件，许多在中国的高级酒店也发出通知，即日起停止提供 VPN 服务。不少人担心这样的情况呢，距离中国全民断网日已经为期不远了。随着中共19大即将召开，政局日益紧绷，当局是否可能实行全民断网，民众该怎么办？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您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